博明星期四6月13日在台北出席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新书发表会，他强调台湾和国际社会必须要穷尽一切的努力，做好最周全的准备，让台湾海峡成为中国难以跨越的护城河。博明指出，有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前车之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谨慎地考虑发动对台战争。他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早从2014年的克里米亚就已经开始，随后美国以及欧洲对乌克兰提供武器以及训练，导致2022年2月普京的全面入侵的时候遭遇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博明表示，习近平不会认为可以靠蚕食鲸吞的方式来攞落台湾，一旦选择动武，他在一开始就会投入所有的可以动用的军事资源，因为这样对中国来讲才是成本最低的战争。博明并且预测，习近平会在台海战争当中打出核武牌，目的是吓阻美国的介入，正如普京亦都对欧美讲过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他强调，中国会更加善于利用对台湾入他的盟国进行心理战。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共同作者、前美国国会亚洲事务资深副主任简以荣则是表示，华盛顿和台北的一些人正在推行所谓的对北京再保证的路线，即是任何决策和动作要将北京的感受纳入考量，但是这样反而会被北京视为是美台的弱点。
So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what's happening. We saw this.
简以荣表示，所以我哋必须要非常之小心正在发生嘅事情。遗憾嘅系，我哋先至系刚刚睇过呢一切。美国同欧洲其他嘅国家响2021年试图透过各种嘅措施安抚普京，包括暂停出售或者系转让杀伤性武器给予乌克兰。当然，我哋都知道呢个系导致咗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嘅结果。博明则系指出。在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大家经常为了国防预算应该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或者 3% 而争论不休。但是从后见之明来看，即使是斥资 4% 甚至是 5% 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建立威吓的阻吓能力，这个成本亦都绝对远比发生战争要低。台湾2024年国防预算达到新台币6068亿元，大约是196.8亿美元，虽然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仅仅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未达到美国多年以来要求的 3% 的标准线。博明认为，对比战争爆发之后所衍生的人力成本、经济成本，只会显得现时仍然在这争论应该花多少钱去武装自己的人是多么荒谬。
Deterrence is actually an act of psychology。
博明表示，威胁其实是一种心理行为，你威胁的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当你面对着好像北京这样的独裁政权的时候，你实际上就是在这里试图吓了一个人，因为只有那一个人可以决定发动战争，并且将全世界拖入痛苦亦是磨难当中，或者是避免发动战争。不过博明亦都坦言，决策者是要与民众沟通，并且赢得社会大众投资吓阻能力的支持，往往是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在政治上更加是不受欢迎。吓阻与和平要付出代价，需要政治勇气、道德勇气以及是领导力，要做到这些是并不容易。博明强调，纵观历史上很多的战争的发生是因为主张侵略的决策者过于乐观，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战争完成想要达成的目标，因此利益相关者必须要携手合作，抹灭决策者对战争的乐观期待。博明补充说，中国已经是很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争，解放军打过的最后一场战争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越战争，在意识形态和爱国主义的双重影响之下，他们对于达成军事目标的可能性其实是过度乐观。沸腾的护城河保卫台湾的紧迫行动一书呼吁自由民主国家必须要立刻行动，以吓阻中国武力翻台。书中分别给予台湾、美国、日本、澳洲和欧洲详尽的政策建议，并且直言如果在未来24个月获得落实，有望确保在2020年代结束以前台海不会发生战争。 對於台灣應有的努力，作者是毫不諱言地表示，台灣軍隊缺乏持久戰的意志以及快速完成動員的能力，有必要建立全新的軍隊文化。大體而言，台灣應對該地面部隊以及一般民眾進行全面的訓練，並且提供適當的裝備，此舉將會更強而有力地嚇阻中國武力犯台。台灣政府應該是培養全民抗敵的集體意識，並且提供物質上、組織上以及軍事知識和理念上的支持，以社會的重心彌補台灣地理重心的不足。對於台灣的國防資源分配，簡以榮表示，一切必須要回歸成本效益來思考，台灣必須要將有限的資源投資在數量眾多、能夠分散靈活使用，而且是具有高度存活性的武器平台。至於耗資龐大的各造潛艦，他認為可以仰賴盟邦的增援，而非是自立建造。郭明亦都表示，他充分理解台灣希望推動潛艦各造的心情，因為台灣長期以來受到國際的孤立，先進的武器裝備取得不易，因此希望發展本土的國防工業。他說潛艦各造後續計劃未執行到底，目前已經有的造艦技術仍然可用在其他的武器系統，例如是水下無人載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台北報導。